透过照片看美国，昏暗地。当惠特曼凝望文化的民主远景时，他的视野试图超越美与丑、重要与琐碎之间的差别。在他看来，对价值做出任何区分，似乎都是奴性或势力的，除了最慷慨的区分。我们最勇敢、最亢奋的文化革命先知提出伟大的要求，要求率真。他暗示说，任何人只要愿意足够深厚地拥抱现实，拥抱实际美国经验的包容性和生命力，他就不会为美与丑而苦恼。所有事实，哪怕是卑贱的事实，在惠特曼的美国里也是炽热的。惠特曼的美国是完美的空间，被历史缔造成真实。在那里，当事实自己散发出来时，事实被阵雨般的光簇拥着。1855年草叶集出版序言中所预示的美国文化大革命没有爆发，很多人对此感到失望，但没有人对此感到吃惊。一位伟大的诗人无法单枪匹马改变道德气候，哪怕这位诗人有数百万红卫兵供他调遣，也依然不容易。就像每一位文化革命的预言家，惠特曼相信他看出艺术正被现实接管，被现实去除神话色彩。从根本上讲，合众国本身就是最伟大的诗篇。但是当文化革命没有发生，而那首最伟大的诗篇在帝国时代似乎不及在合众国时代那么伟大的时候，只有其他艺术家在认真地对待惠特曼那个民粹主义式的超越的计划，那个以民主方式重新评估美与丑、重要与琐碎的计划。美国艺术，尤其是摄影本身，不仅远远没有被现实去除神秘色彩，现在反而立志要担当去除神秘色彩的任务。在摄影的最初几十年间，人们期望照片是理想化的影像，这依然是大多数业余摄影者的目标。对他们来说，一张美的照片就是一张某人某物看起来很美的照片，例如一个女人，一个落日。1915年，爱德华·斯泰肯拍摄了放在公寓楼走火通道上的一个牛奶瓶，这是早期的一个例子，表达了一种关于美的照片的颇不同的观念。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有抱负的专业摄影师，那些其作品进入博物馆的人，已稳步地离开抒情性的题材，苦心探索朴素、粗俗以致乏味的素材。最近数十年来，摄影已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为大家修改了对什么是美和丑的定义。根据惠特曼提出的原则，如果用惠特曼的话来说，每一确切的物件或状况或组合或过程都展示一种美，那么挑出某一样东西称作美，而另一些东西称作不美，就变得肤浅了。如果一个人所作所想都是重要的，那么把生命中某些时刻当作重要的，而大部分时刻当作琐碎的，就变得武断了。拍照就是赋予重要性，大概没有什么题材是不能美化的。再者，一切照片都有一种固有的倾向，就是把价值赋予被拍摄对象，而这种倾向是绝不可能抑制的。但是价值本身的意义却可以更改，如同当代摄影影像的文化中所发生的。这种文化是对惠特曼的信条的细仿。在前民主文化的大厦里，被拍摄的人都是名人。在美国经验的旷野里，大家都是名人。一如惠特曼怀着热情罗列，和一如沃霍尔耸耸肩表示不屑的。没有任何时刻比另一个时刻更重要，没有任何人比另一个人更有趣。由现代美术博物馆出版的一本沃克·埃文斯摄影集的题词是惠特曼的一段话， 他宣告美国摄影最有威望的追求之主题。我不怀疑世界的雄伟和美潜伏于世界的任何微量之中。我不怀疑琐碎事物、昆虫、粗人、奴隶、侏儒、芦苇、被摒弃的废物所包含的远远多于我所设想的。惠特曼认为自己不是废除美，而是把美普遍化。几个时代的美国最有才能的摄影师，在对琐碎和粗俗事物的争论性的追求中，大多数也这样认为。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熟起来的美国摄影师中，这种完整记录实际美国经验之无比率真性的惠特曼式授权却变味了。在拍摄侏儒时，你没有得到雄伟和美，你只得到侏儒。从阿尔弗雷德·施蒂格利茨于1903年至1917年出版的华丽杂志摄影作品所复制和圣化，并在他1905年至1917年开设于纽约第五大街291号的最初叫做摄影分离小画廊，后来干脆叫做291的画廊展出的那些影像开始。杂志和画廊构成了惠特曼式识别力的最雄心勃勃的论坛。美国摄影就逐渐从对惠特曼方案的肯定转向腐蚀，最后转向戏仿。在这历史中，最具启发性的人物是沃克·埃文斯。他是最后一位根据源自惠特曼情绪高涨的人道主义的基调，认真的、自信的工作的伟大摄影师。既总结过去，例如刘易斯·海因所拍摄的令人惊愕的移民和工人的照片，又很大程度上预示此后较冷峻、较粗糙、较荒凉的摄影，例如埃文斯1939年至1941年以隐蔽相机拍摄的纽约地铁无名乘客的那一系列先知先觉的秘密照片。但是埃文斯背弃了被施蒂格利茨及其信徒用来宣传惠特曼式视域的英雄模式。施蒂格利茨及其信徒自感优越于海因，埃文斯则觉得施蒂格利茨的作品过于附庸风雅。像惠特曼一样，施蒂格利茨不觉得把艺术当作社会认同的工具，与把艺术家放大为英雄式的、浪漫的、自我表达的自我之间有什么冲突。保罗·罗森菲尔德在他1924年那本绚丽卓绝的随笔集《纽约港》中，称赞施蒂格利茨是生命的伟大肯定者之一。世界上没有任何平凡、老套、卑微的事物，不可以被这个操作黑箱和药液的男人用来完整地表达自己。拍摄，从而拯救平凡、老套和卑微的事物，亦是一种个人表达的巧妙手段。这位摄影师，罗森菲尔德如此形容施蒂格利茨，向物质世界抛出的艺术家之网，比他之前和他同代的任何人都要宽。摄影是一种过分强调，是与物质世界的一种英雄式交合。像海因一样，埃文斯寻求一种较不带个人感情的肯定，一种高贵的缄默，一种明晰的低调。埃文斯并没有试图以他爱拍摄的不带个人感情的静物式美国建筑外观和众多的卧室，或以他在20世纪30年代拍摄的收录在与詹姆斯·阿吉合著的现在让我们赞美名人的南方佃农的精确人物肖像来表达他自己。哪怕没有英雄式声调，埃文斯的方案秉承的也依然是惠特曼式的方案，抹去美与丑、重要与琐碎之间的差别，每一个被拍摄的人或物都变成一张照片，因此在道德上也变成与他拍摄的任何其他照片没有什么两样。 埃文斯的相机所表现的20世纪30年代初波士顿维多利亚时代房子外观的形式美，与他1936年拍摄的亚拉巴马州城市大街上商厦外观的形式美是一样的。但这是一种拔高的抹平，而不是降低的抹平。埃文斯想要他的照片有文化修养，权威超越。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道德世界已不再属于我们，这些形容词在今天也就没有什么可信性。今天谁也不要求摄影有文化修养，谁也无法想象摄影如何能够权威，谁也无法明白会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越，更别说一张照片了。惠特曼宣扬移情作用，不协调的和谐，多样化的统一。他在不同的序中和诗中一而再地明白提出那种令人眩晕的旅程，也给予万物与每一个人的心灵交构，加上感官的结合。当他能够做到的时候，这种想向整个世界求欢的渴望还决定了他的诗歌的形式和音调。惠特曼的诗是一种心灵技术，以反复吟唱把读者引入崭新的存在状态，为政体上的新政设想的一个缩影。这些诗是有效力的，如同念咒，是传输电荷的方式。诗中重复豪迈的节拍，松散的长句和粗野的措辞，是一股源源不绝的世俗式的神明启示，旨在使读者的心灵凌空而起，把读者提升至能够认同过去和认同美国共同愿望的高度。但是这种认同其他美国人的信息，对我们今天的气质来说是陌生的。惠特曼是对全民族的爱欲拥抱的最后叹息，回荡在1955年由施蒂格利茨的同代人、摄影分离派共同创办人爱德华·施泰肯组织的人类一家展览上。不过这是一次普世化和卸除一切要求的拥抱。这次展览聚集了来自68个国家的273位摄影师的503幅照片，据称是要汇合起来，证明人性是一体的。人类是迷人的生物，尽管有种种缺陷和劣迹。照片里是些不同种族、年龄、阶级和体型的人，其中很多人有着无与伦比的美丽身体，另一些有美丽脸孔，一如惠特曼促请其诗歌的读者认同他和认同美国。斯泰肯组织这次展览也是为了使每位观众能够认同众多被描绘的人，以及如果可能的话认同照片中的每一个人，世界摄影的所有公民。要等到17年后，摄影才再次在现代美术博物馆吸引如此庞大的观众。1972年举办的迪安娜·阿布斯回顾展，在阿布斯这次摄影展中，112幅全部由一人拍摄和全部相似，即是说照片里每个人看上去在一定程度上都一样的照片，制造一种与斯泰肯的素材所传达的令人放心的温暖截然相反的感觉。阿布斯这次展览没有外貌讨人喜爱的人物，没有在做着有人情味的活的有代表性的老百姓，而是陈列各种各样的怪物和边缘个体。他们大多数都很丑陋，穿奇装异服，置身于阴沉或荒凉的环境。他们都是停下来摆姿势，且常常坦荡、信心十足的凝视观者。阿布斯的作品并不邀请观众去认同他所拍摄的被社会遗弃者和愁容苦脸者，人性并非一体。阿布斯的照片传达了20世纪70年代善意的人们那渴望被扰乱一下的心灵所向往的反人道主义信息，如同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渴望被滥情的人道主义安抚和转移注意力。 这两种信息之间的差别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斯泰肯的展览是上扬，阿布斯的展览是下挫，但两种经验都同样排除从历史角度理解现实。斯泰肯选择照片时，假设了一种为大家所共有的人类状况或人类本质。人类一家通过标榜要证明每个地方的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出生、工作、欢笑和死去，来否认历史的决定性重量，真实的和在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差别，不公正和冲突的决定性重量。阿布斯的照片则通过表明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外人，都处于无望的孤立状态，都在机械而残缺的身份和关系中动弹不得，来同样断然地削弱政治性。斯泰肯的集体摄影展的虔诚的抬高和阿布斯回顾展的冷酷的贬低，都把历史和政治变成无关红纸。一个是通过把人类状况普遍化，把它变成欢乐；另一个是通过把人类状况原子化，把它变成恐怖。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